预防中游核开展，美向太平洋派核潜艇。中国人捉蝉勇食不停，日本贴公告警告。中共推出养老贷，专家批中共割老韭菜不择手段。美议员呼携手台日澳抗中共经济要挟。北戴河会议前夕，警察当街拉人。广东蚊媒疫情确诊超4000，患者无法走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6日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多家美国媒体24日报道，美国本月将印第安纳号核潜艇从美国东部海岸部署到夏威夷。这个是美军本月调配到夏威夷的第二艘核潜艇，目标针对中共。有观点指出，中共权力更替后，新上任的中共元首可能用对外挑衅来建立权威。美国在这做准备。开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革博士说，中国中共海军现在扩张得很快，特别是在西太平洋摆了很多反舰和对地导弹，对日本和美军的基地造成不少压力。美国就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加强了潜艇战斗能力，前线部署得更加积极，直接针对中共搞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策略，等他们感受到一种高强度不对称的压力。据美国新闻周刊、星条旗报等报道，7月12日，美军洛杉矶级攻击型潜舰托莱多号已经抵达夏威夷，接着更先进的维珍尼亚级核潜艇印第安纳号亦进驻。美国现在进一步加大水底优势，同时部署模糊攻打能力，好似印第安纳号潜艇配备了战斧巡航导弹，加埋先进鱼雷，不单止可以准确地攻打陆上目标，还有反舰作战能力。它还可以在特种部队做些秘密渗透任务，潜艇本身就很难捉到，加埋模糊黑阻的效果，令对手很难估美军的火力会在哪里，几时出手，加强了美军战略上的主动性。印第安纳号擅长隐身，配有两个大型有效载荷发射管，每个发射管可发射6枚战斧巡航导弹。核潜艇能够在台湾东部海域隐蔽部署，避开共军的反舰导弹和海军封锁，直接威胁中国东南沿海的战略重心。战斧导弹射程约1500到2500公里，能够从海上发射，精准攻打中国沿海军事设施。原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要成注意到，随着大罢免临近，共军26架次军机骚扰台湾，其中24架穿越海峡中线进入台湾空域。他认为张幼侠能够掌控军队中上层，但对共军基层的掌控能力比较弱。中共新军委的班子上任后，需要一场战争来稳定对军队的全面控制，就不排除进攻台湾。不过美国已经传递非常清晰的震慑信号，美军特种部队500士兵正式进驻金门，美台官方已经公开谈论这个消息，媒体都予以报道。美太平洋陆军亦早已宣布在印太增加两个多领域司令部，分别叫太平洋多领域司令部、日本多领域司令部。关键时刻节目分析讲，美国现在的立场就是用最大的军事力量确保中共无论新的领导人是哪个都能够稳住局面，反映出美国正以军事阻吓和战略重心为核心的印太部署重塑，具有多层的战略意涵。首先是战略重心的加强，因为夏威夷作为美国印太防线的第二岛链核心，这个举动当然使得美国的潜艇战斗能力向第一岛链前推时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和后勤支援能力，亦能够支援关岛、菲律宾、日本和南海周边行动，来加强战区的联动性。 好多中国人兴祝蟬蛹嚟食，呢种食文化传到去日本之后，引起咗当地人嘅唔少反感。而家日本贴出公告，禁止捉蟬蛹。据 ABEMA Times 报道，日本东京多处公园近日贴出咗中文告示，请勿捉蟬嘅幼虫。同时，东京多处公园亦加强咗巡逻，禁止中国人入夜捉蟬蛹。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话：，中国人食蟬蛹引起日本人嘅恐慌，其实呢个正系讲明中国人被党文化教育出嚟嘅自私自利，好多行为都系破坏性噶。到咗国外，仲系嗰种思想，唔理当地情况，就系为咗满足口腹之欲，我行我素。一家公园工作人员表示，近期唔少民众反映，夜间经常有人在院内捕捉蟬蛹，大量带走。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日本就对中国人捉食蟬蛹的行为非常反感。东京多处公园管理人员多次接到市民的投诉电话，称附近有人以食用为目的大量捕蟬。为此，公园特登贴出了中文海报警示。但这两年，每到夏天，中国人在日本捕食蟬蛹的行为就越来越猖獗，当地被迫在各处公园中增加了巡逻，并增设了不少警示牌。管理人员解释到，公园有文明规定，禁止为食用而大量采集野生动物，包括昆虫。适量捕捉给小学生体验自然是被准许的，但成代成代地大量地捉则属于违规行为。蟬亦是食物链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环节，真是要将它灭绝，那可能很多生物都受到影响，所以被共产党教育的人想不到那么多。日本公园管理方强调，食蟬蛹这一种料理文化与日本无关，在当地蟬是夏天自然声音的代表，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在夏天傍晚同父母带住虫网去捉蟬幼虫，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段回忆。蟬幼虫的羽化、蟬鸣的交响曲，是很多日本人小时候最生动的夏日记忆。杨桂远强调，被中共教育下的中国人大多数急功近利，不知道保护环境和文化。共产党统治就似划分阶级咁样，对我有用嘅就系益虫，有害嘅就系害虫。当年唔系中共发动大规模嘅除四害咩？差一啲将麻雀都灭绝咗。发现麻雀食粮食，实际麻雀主要系食虫噶。最后又为麻雀平反，呢个系国家行为荒唐嘅事。观众朋友，对于捉蟬蛹，你系赞成噶，亦或系反对嘅呢？请参与讨论。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据中共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有三分之一的省份在挪用养老金。近期中国农商银行针对低收入社群和老人推出养老贷，用银行贷款来缴交社会保险，退休后用养老金优先还贷，这一金融产品引发外界忧虑。据中国媒体报道，近几个月湖南、四川等地的多家农村商业银行推出了养老贷。据银行方面说，贷款资金可以直接划入个人社保账户，用来补交养老金，最高可贷90,000元人民币，最长可分期付款15年。美国南卡莱纳大学教授、神策智库资深研究员谢田话：，如果话你要交养老金，仲要贷款嚟交，然后等你退休嗰时用养老金再还贷，这个简直是将老人套上咗枷锁。喺退休前收入冇足够嘅钱交养老金，就唔应该交养老金，冇办法交养老金啦。而呢个时候仲要交贷款。贷款本来就要养老，要有未来的收入，而家俾你交呢个已经睇嚟要系破产嘅养老金，你再借钱帮你填补，呢个简直系匪夷所思。 讲明中共割老韭菜不择手段。根据中国金融监管部门规定，个人贷款只能够用于个人消费、个人生产经营等，而养老贷是将信贷资金用在了社会保险，还是首次。另外，目前由于中国经济异常疲弱，企业和居民贷款需求极度萎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类贷款亦引发了公众对长者负债风险加重的担心。根据中国所谓社会保险法规定，居民只有在达到退休年龄兼且累计需缴交养老金最少15年之后才能够拿养老金，如果没有缴满15年，可以通过补交费用来获得领取资格。另外，据中共统计局最近公布报告显示，中国有13个省市挪用了400多亿元城乡居民养老金保险基金，用于填补地方财政短缺以及给公务员出粮，而真实挪用数据恐怕高得惊人。这个是直接违法的，就是耸人听闻的，这个简直是政府直接犯罪，但居然在中国这种事都会发生。现在看来，这个中国养老金的亏空，或者整个养老金现在基本上所剩无几，现在看来很可能是真的，真的已经发生了。所以对中国老人来讲，对整个社会来讲，这个真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中国多家部门预测，随着中国人口老化等原因，中国的养老基金到了2035年就会弹尽粮绝。到时候80后一代还未达到退休年龄，当这个社群退休时，很可能已经是没有钱拿。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跨党派委员会23号就中共经济要挟民主国家举行听证，与会的美国联邦众议员呼吁华府携手澳洲、日本和台湾等盟友联手抵抗中共的经济要挟。澳洲前总理莫里森则直指北京在澳洲政坛变天后，在外交上改采怀柔策略，延期欲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而且令西方民主国家对其威胁视而不见。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莫里纳在这场名为反制中共对民主政坛经济要挟策略的听证会上，中共拿市场准入当筹码，运用关税、监管措施和外交虚张声势恐吓，对民主国家进行打压。譬如陈恩呼吁新冠病毒追查源头，如遭到北京当局对葡萄酒等商品设限的澳洲，以及在台湾设立办事处后遭中共贸易禁运的立陶宛。穆里纳呼吁美国必须加倍推动和伙伴加强印太地区的协调合作。联邦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话，美国如果能和澳洲、台湾、日本及其他盟友团结合作，就能够对抗中共的要挟。譬如澳洲遭北京贸易报复后，台湾采购了澳洲的葡萄酒，以及台湾的凤梨酥遭中国禁止入口，但日本需求大增，澳洲关系在莫里森执政时陷入低潮。但随着莫里森落败，澳洲变天，中共亦改变对澳外交策略，包括放弃经济和外交上的霸凌和要挟，改采更具有道性、带有魅惑和奉承的交往。莫里森解释讲，中共的外交策略虽有所变化，延期目标就未变，就是孤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削弱抗中势力。莫里森还讲，澳洲更重视经济，而忽视了中共对澳洲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莫里森讲，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令西方民主国家对其所构成的威胁视而不见。临近北戴河会议，中共当局亦开始了高压维稳，街头气氛非常紧张，警方清查驱赶在北京的各地访问并拉人。从20号下午3点开始， 北京开始对访民聚集地进行为期一周的大清查，当日傍晚就拉走了四车访民。访问王女士对新唐人披露讲，目前北京的气氛非常紧张，到处清理民众，闹到人心惶惶，好多人打算先租个平的房间暂时栖身。她说好多人为了不被拉回去，想租一间房先躲一段时间，因为如果现在总是住在信访局外边的河道边，就好容易被公安捉，好多人都感到危机感。王女士嫁到北京，同丈夫同住，亦同样被派出所的警察上门威胁，声称如果她再去上访，就要将她遣返回原籍。她说我现在亦有危险。她就说你不能够到处串，我的活动范围内不能够涉及二环以内，往天安门广场附近都去不到，我一去一车人警察直接奔我去了。大量访民由于担心被截访，相继抢在被遣返之前被中央各大部门寄信，一寄就是30、40封，尽快将信寄出去，如果捉了就捉回去了。上海访民刘东宝30多年前被强拆，一直没有获得妥善安置，临时的住屋里面的家私又被城管人员抢劫，他坚持上访，仅这两年累计被刑拘次数就达到9次，共270天。最近刘东宝因为再次去北京上访被拘留，啱啱先被释放。他说有不少上海访问近期到了北京维权，到了北京马路上到处在度拉人，他们被拉回上海后全部禁锢在黑监狱里面。广东佛山日前爆发基孔肯亚热疫情，不到10日已经报超过了4000病例，实际数据恐怕更高。有患者表示严重时完全无法走路，目前疫情已扩散到澳门、北京。专家警告携带这类病毒的蚊正在到北移，恐将扩散全国。世卫组织警告这种病毒恐怕会引发全球大流行。中共央广网25号消息称，截至24号，广东省基孔肯亚热确诊病例4014宗。基孔肯亚热主要透过蚊叮咬人类传播，病人通常会出现咗发烧、关节痛、肌肉疼痛、头痛、疲劳同埋皮疹等。佛山市民欧先生讲，最难受的关节突然痛得厉害，全身起疹，仲以为是痛风导致的。24号，南方都市报报道，基孔肯亚热患者王女士讲，最痛嗰时自己一条腿无法弯曲。魏女士表示，21号开始感觉手麻同埋关节痛，22号开始感觉变得严重，完全无法走路。有网友留言讲，基孔肯亚热暂时冇特效药同埋预防针，大家唔能够大意啊！基孔肯亚热疫情唔单止扩散到佛山市同其他地区，而且仲影响到省外。澳门卫生局近日亦通报称，澳门卫生局18号接获1宗输入性基孔肯亚热病例报告，患者系澳门居民，于8号到17号。曾到佛山市顺德区探亲。22号，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亦发出了预防提示，话目前北京市亦有境外输入病例。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对新唐人表示，这种病主要是通过白蚊、伊蚊，亦叫亚洲虎蚊传播的。这一种蚊目前在东南亚，还有中国广东和广西一带比较多。过去几年里边，这一类蚊在中国有往北移的倾向，所以其他省亦要小心了。世界卫生组织23号紧急发出警告讲，小心20年前席卷全球的蚊媒传染病会再度上演。目前已有119个国家和地区发现了基孔肯亚病毒在度传播。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